无话不聊，
无可救药。
欢迎收听无聊药，我是菲利，
我是 Bonnie。
这一周一开始有一件事情要分享一下，就是
你是不是每一周都给我用这个开头啊？
也没有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开头都是会先分享一下每周的有趣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再会切入主题。
因为我怎么感觉你上一周好像也是，好，我们这一周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这一周要聊什么，
那不然我以后应该要都不讲我要做什么，就直接
对啊，让大家猜你的主题是什么。
我就一开始我就说，就有一次我看到 Bonnie 在干嘛干嘛，直接就这样讲。
对对对，然后你最后再讲主题。
你说一个倒叙法。
对对，
好，
不是啊，写作文都最爱用倒叙法，我超爱用，因为我觉得用倒叙法好像都会
很高分。
对，没错，就有点像藏头诗的感觉。重点就是你要默默的品味，才会发现，哎，这原来是重点。这样，然后老师就是那个评分老师，把那个批卷批到最后的时候，他才发现，哇，这个倒叙法的那种脉络文脉，他就是马上一点就中，他就觉得好，这个是六级分的作文，就给你满分。
可是这样一直炫技到最后，你根本平时生活也不会用。那难道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各位听众来说，这个我们这个
我要卖弄一下，
你就是在卖弄，
我要卖弄一下我的文学知识。
那到时候再请听众来给这个各位阅卷老师们再给他几
看我
给几分，
看我是有几分这样子。
对对对，好啦，就是呢，其实我本来是想说要夸奖一下，就是我今天又看到就是 Bonnie 的另外一面。
怎样？
就是 Bonnie，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其实 Bonnie 是一个很孜孜向学的人，他很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
好学不倦。
对，
是这样，
就是很好学，然后很积极就对了，他是一个很积极的人。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是因为我那天就很无聊，我在看 YouTube， 就 YouTube 就有一个影片，上面就写说50的50次方跟49的51次方比哪一个比较大。我一开始看的是不以为意，但我后来就想了一下，我想说靠，好想知道，然后我就点进去，然后我就直接拉到最后面，他中间就开始用一些算式在证明，然后最后面他就有一个等式，他就写说什么大于什么，然后我就说哦，心满意足了。那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讲，我就念出来，我就念给 Bonnie 听，我说你知道50的50次方跟49的51次方哪一个大吗？然后那时候他，因为我们平常本来就会这样子像闲聊这样子，
对对
对，然后 Bonnie 就说哦，好像不感兴趣的样子。隔了一阵子之后，他就忽然拿了一个笔记本哦，然后就说等一下我笔记本拿来，然后就拿一个笔记本，然后就到旁边去，不知道在做什么神秘的事情。我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发生什么事哦。
我在写死亡笔记本
啊。对啊，你默默的就是拿了一个笔记，然后到角落不知道在写什么，而且你还离开我的旁边去写哦。我想说这个人可能有什么事情想记录吧。
没有，我是在找纸跟笔在哪。
后来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他觉得50的50次方应该比较大，
对，
然后就过来跟我讲，我说哇，那时候已经隔了大概10分钟左右了。那我想说天哪，你好像学哦，你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然后你很就是我快忘记那个成语了，但反正就是很乐于学习的感觉。
因为我就跑到旁边，我补充一下我的视角。
好，你补充一下。
你那时候问了，我想说到底是哪一个啊，好好奇哦。然后我就想说你都已经看完了，
对，
然后你应该可以给我讲出一朵花来。结果你啥屁都讲不出来。
对，我直接看答案。
对，你直接看完答案，然后就跟我说49 51次方比较多啦。我说为什么？因为它多乘了一次49。那我想说我靠，也太没 sense 的解答了吧，这根本就是给我瞎掰乱猜的。那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去试着证明看看，然后去算。然后我就算，然后反正我就有算错一个地方，我就才说我觉得50的50次方比较多比较大。然后你就跟我讲不是嘛，然后你就讲这个很白痴的理由，我就觉得根本没有帮助到我，超烂的。
对，然后所以我原本以为事情在这边就会打就会打住，因为他也已经知道答案了，然后可是他还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哪里算错了。然后呢，我就看到他用电脑，然后我一个不经意瞥过来看，我发现他竟然在查49的51次方跟50的50次方哪一个比较大，然后他在那里看人家怎么解析这个公式，他就是要验证说他的方法是正确的。
对，我想要验证我的方法到底哪里算错了。
对，然后
我就在那边一直比对，然后 我看完那个影片之后，我知道答案了吧？我又再自己算了一次，对，我就发现，哎，哦，原来是我算错了，没有注意到，所以我才以为50的50次方这样。
他就是很向学，然后一直不断的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最后他得到了答案。那我可以访问一下你，最后得到了这个答案，这样一路上过来，你的心情如何？
蛮有趣的。
那你是怎么保持着对这样子的热忱？就是你还因为像我就是我根本不想要去算，我就直接看答案了。我已经没办法再动脑了。但是你还花时间去算一次，哎，就是我觉得很不容易，哎。
那我再反问你，你为什么不想再动脑了？
因为我觉得我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的人生不会有帮助啊。
不是啊，你平时就没在动脑啊，你就动一下会怎样啊？不然你到时候得阿兹海默症之类的。
还其实我已经有一点症状，所以我根本不想动了。
应该也不是。
但是这样子很好，因为你保持着这个好奇求学的心态，然后你又动脑去算了一遍，其实这一趟过来，其实我是蛮佩服这样子的精神。感觉你在你我看到这个举动之后，我就觉得你在任何方面都会成功。因为如果你发现一个东西是你很好奇的，你会这样子，就即便这么无聊的小东西，你都会花这么多心力去整理。我觉得难怪你现在会那么成功，我觉得很厉害。
欸，可是其实我有发现，我对这种数学题，或者是数字，或者是逻辑之类的东西，我会觉得很有兴趣。譬如说像什么赛局理论，像那一种逻辑题，我就会觉得，欸，到底为什么是这样，我就会想要看一下这样子。有一些冷知识我好像就不太感兴趣，我就一点都不想知道为什么。
哦，你是说反而是比较科学的，就是一些跟数字比较没有关，它是一些科学啊，一些生物啊，或是一些自然现象啊，这些你反而就还好。
对啊，像你最近什么电子阳痿，我就还好。
电子阳痿我们之前有聊过，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啦。
没有，我是说像电子阳痿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原因，然后要怎样治疗，我就完全不感兴趣耶。
所以你还是有根据科目，只是刚好那个题目是命中了你好奇的领域。
对对对，我不是什么都好奇。哦，像阳痿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我也没什么太大兴趣，直到我碰到啊。对，好，然后，
那你要分享一下你治疗电子阳痿治疗怎么样啊？
我之前有聊过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听众讲过。
你有讲过，就是你现在最近电子阳痿。
对，我现在治疗的结果是我大概有找到一点原因，就是玩太多游戏了，所以新的游戏如果它没有更突破式的成长，或者是有更厉害的突破的话，你很难再受到新的刺激。所以现在的刺激对我来讲就跟小儿科一样，就像你吃咸的东西你会越吃越咸，你吃辣的东西你会越吃越辣，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你之前吃的那个程度之后，你就需要更高的程度来满足你自己。
那你很会吃苦吗？
我
你就可以越吃越苦了。
其实我是还吃蛮苦的，你看我吃苦瓜，然后我一些中药粉我又可以直接吃，我其实吃得很苦，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对，没错。所以
那你这样很能吃苦耶。
所以我是一个，
那你有越吃越苦吗？
我是一个阳痿的人上人。哦，电子阳痿的人上人。你既不打电动又是人上人，这样子很厉害了吧。
那这样是挺了不起的。可你今天才看 LOL 的大赛，还打了两场 LOL。
对啊，今天就是算是有找回那个
你的那个初心。
对对对对对，要保持着正确的态度去玩游戏，我觉得才是最好的治疗电子阳痿的方法。
好好，我会把这句话录下来，你之后如果用不正确的心态，我就直接播放这一句，我就一直 replay 这样。
好好好，我们有一个证据在这里。
对，
好啦，那这一周呢不免俗，其实我们想要来深度的探讨一个议题，就是这一周有一个很大的事件轰动了所有的新闻。
欸，对啊，欸，我才发现就是这件事情好像压掉更多更严重的事情。
还是你想要来聊那些被压掉的事情，搞不好那些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啊，可是但就没关系，大家可以自己去网络上查一查。反正就是有一个
高中生，
对，他撞死人嘛，然后就他是一个议员的儿子。嗯，然后我就觉得欸，这个事情好像就这样被盖过去了。
对对对，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要，所以我们 highlight 出来，再把它 highlight 出来。我们不能，我们在讲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重大事件之前，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 highlight 出来。
可我就觉得欸，是不是其实这算是一种新闻媒体的操作嘛，就是他们 always 都会有一些其他事情，就是会有 A 大事然后去盖掉 B 大事。
我觉得因为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 小的媒体，也不是小的媒体，或是还是有很多媒体他还是会去报这个高中生的这个车祸事件，应该还是有，但因为他的那个传播度，就是他的热闹程度，就是台湾人就是喜欢什么新三色嘛，所以在那种哇这种顶级网红做坏事的这种事情，人设崩塌的事情，那个震撼的程度应该是远远大于一个议员的儿子去撞死人。感觉这个事情在之前好像有听过类似的，虽然说也是之前也有听过某一些艺人有吸毒的案子，但是感觉这次就离自己比较近，因为很可能这个艺人大家也有在看啦，这样子，大家也蛮他也蛮知名的这样。
好，你想要聊什么？
没有，我就想要聊，就是说
到底好不好吸哦？
对，就是我想要来聊，就是因为其实这件事情网络上有很两极的看法嘛，其实可以听到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嘛。就是有一派当然就是说，哎，他们。那当然我都先说大家都没有去支持就是九妹做这件事，因为毕竟在犯法的地方做违法的事情本来就是应当受罚，
应该罚，
对，但是就是很多人在讨论就是这个东西的合法性。
可我觉得这个很已经讨论好久，就像大麻的合法性跟安乐死这件事情，感觉这 always 讨论不完，就是感觉好像台湾对这些议题就是讨论了很久，然后譬如说像有些人支持合法嘛，有些人不支持嘛，因为他们还是觉得你这毕竟是毒品会有上瘾性，就是反正各持己见，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跟论点。这跟安乐死一样啊，就安乐死有人支持，然后有人觉得哎，你这样子其实就是鼓励人自杀之类的。
对对对，最近这一阵子台湾也蛮多艺人有吸食过大麻的这个案例出来，那我就真的我就会开始被这样子的新闻有点影响到，我甚至觉得哎，我是不是如果以后我去了一些大麻合法的国家，在当地我是不是可以去
体验一下，
就是说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去尝试这个东西，而且还认为没什么，但是你不会听到有人去尝试更厉害，比如说安非他命或是一些更高级的毒品，然后他们尝试完之后跟你说哦这没什么，但是又在大麻这边有很多人或是跟你说用大麻在很多地方都是合法的，然后大家都觉得没这没有什么。我就觉得是到底是怎么样子，这是什么一回事，就会让你很想要去尝试，可是我自己又觉得说会不会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类似，因为我之前有听过有一个也是有一个网红，他也是说他觉得大麻就像是一个敲门砖，一个引你入门的一个毒品这样子，你吸食了大麻之后你很有可能倾向于去尝试更厉害的一些会让你精神或是会让你的神经产生迷幻的一些药剂，
这还比较像一个新手书，对你读了之后就要开始想要转职，
对对对对，比较像一个新手的第一个职业这样子，就是你可能进去你的职业是
然后再二转，
对你第一开始初心者、oh、你先练大麻这样子，那你大麻练起来之后你就可能会去尝试二转去转一些奇怪的东西，
对对对，
可能生化组或是自然组之类的，甚至连让我们这些一般的人都产生一些好奇性，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可怕的。
我觉得就是譬如说从国中到你是从国中吗，我觉得国中就好像蛮加强宣导说毒品是不 OK 的，大家不要碰毒品，不要接受来路不明的饮料啊点点点等的东西这样，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会有人因为觉得哦，你越这样讲我就越好奇，像不会好奇的人就譬如说像我就无感，我就觉得干那东西贵，然后不是说什么吸食会产生幻觉很快乐，那我就觉得我好像不需要这些东西我就很快乐了，
对，
那我就觉得我干嘛需要这些东西这样，但真的有些人是真的好奇然后就误入歧途，然后他就开始吸了之后他就上瘾了，你知道吗，他就变成一种习惯，我就觉得这样其实好像不是很好，就是譬如说像现在你看嘛，你看很多艺人会分享他吸大麻的一些心得，他们可能出国然后去哪了然后有吸这样，或者是可能像在台湾有人一些在鼓吹大麻合法化，或者是你现在看九妹他有在吸食还有雷拉啦，其实
对
对，所以就是搞不好会让人无形之中觉得这好像是不是其实没什么的念头产生，
感觉在大家的这种小时候，我不知道是小时候的记忆还是说以现在对毒品的印象，我们对于吸食毒品的人的印象应该是停留在就是他可能会浑浑噩噩的，然后他会 整个人像是僵尸或是魂不守舍，然后会一直晃神，然后
很像绝命毒师那样。
对对对，就是里面每个人讲什么毒虫什么呛的人，很像就是你有一点，他有一点点整个人
感觉精神不正常，然后黑眼圈很重啊，然后可能脸部都是凹下去的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皮肤很差，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那种都是这个印象。可是你看这些有吸大麻的人，他们的样子就是还蛮正常的，而且新闻又这么多爆出来，然后又这么多人，
反而增加了你的好奇心。
对，而且甚至搞不好可能本来应该
完全没兴趣的人，搞不好就被讲就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可能也飞出国吸一吸好了。
我印象中在谢和弦被抓之前好像还很少听到就是很多人出来讲说他们觉得大麻合法化，大麻应该是 OK 的，大家应该不用那么歧视大麻。结果从谢和弦被吸之后，他现在变成什么大麻宣广大使，他到哪里都要说什么哈门哈门，然后还有这些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谢和弦这样子弄起来之后，你看之前吴宗宪的儿子也有嘛，路西派嘛，然后这样子就开始有很多人都开始又被爆出来这样子，我都不知道是这些人本来就有呢，还是说是因为谢和弦这样子影响，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哦，好好奇哦，就是这到底是有什么样厉害的地方的这种感觉。对，但是可能也会有一派人觉得说啊，真的就没什么，我使用过之后我还是很健康，而且我可能精神更好啊什么的。因为但是必须要说，因为其实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会把医疗用的大麻跟助兴用的大麻搞混哦。其实台湾的医疗用大麻是合法的，台湾的你如果在医疗上你有使用的需求，医生评估如果可以的话，医生是会开给你医疗用的大麻。它的作用跟助兴用的大麻是不一样的
哦，是不一样。我以为他们是同个成分诶，
他们是同一个花，可是在花的不同的部位提炼出来的东西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哦，学到一课，这我不知道。
这是因为我最近看新闻，然后我就有去看，有一些人会讨论这些东西。哦，对对对，所以助兴用的东西就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会产生幻觉。对，这是比较不好的。大麻 bad 好不好？
bad
OK，
就是我们不鼓吹。
对。
不鼓吹，然后也不鼓励。
对，
反正就在台湾就是非法，你就不要做非法的事情。你在哪个国家，你就遵从哪个国家法律就对了。
没错。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你真的很想吸，那不要在台湾，就这样。
对。
对啊，就不要触发。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很深入的聊完了之后，还没有听到你对大麻有什么感想？你会好奇吗？
我完全不好奇，我一点都没有兴趣。
真的假的？
嗯，
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就哎，你身边有人跟你分享过，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跟
你分享有啊，就说他们出国的时候有吸啊，这样。对啊，然后我就说，哎，什么感觉？哦，好嗨哦！
好像每个人也只能讲好嗨哦这样子。
然后我前阵子听伯恩他的那个 podcast， 他有说他有就是吸大麻，还是吃什么大麻巧克力？
嗯，
然后他吃了之后，他就马上晕倒，还怎样的？
对，有的人是直接就晕倒了。
对啊，我就觉得。好可怕啊，如果我吃一次我直接去咧，我就眼前一片黑，就真的是黑咧。
对啊，
看不到任何东西咧。
所以你是担心就是你的副作用，就是说哎，万一发生不好的事情比较多嘛，对不对？
对啊，
担心这个。
啊啊，而且我就不会想去尝试咧，就是我为什么要尝试，我没有理由去尝试啊。
其实你这个心态是对的，因为其实你的生活已经过得很好，已经很棒很快乐，你每天都很愉悦的话，你其实不需要去透过这些药物来助兴来获得快乐。
对啊，欸，这跟那个去 KTV 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人要喝酒，就觉得哦，好开心哦。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也不需要喝酒，我就可以达到一样的开心了。
还是其实你平时就都超嗨的。
我平时就疯疯的。
对，你无时无刻都超嗨，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吸，你觉得那个不需要啦，
那
個，你自己
完全不用。欸，
你可以自己大脑就产出那个脑内啡，多巴胺脑内啡，直接就整个让自己嗨起来。
别，欸，人看抖音产生多巴胺，我自产。
你可以自己 控制那个多巴胺。
对啊，欸，我的脑内有自己的一个多巴胺工厂，我可以自己生产。对啊，所以我就根本觉得我好像也不需要喝酒。然后我朋友之前还在那边说什么，欸，你看起来没喝酒像有喝酒一样。
欸，那你真的是很厉害，你那个大脑控制的那个多巴胺产生的那个效力很强。
对啊，啊，所以我就觉得啊，好像也不需要喝酒，也不需要就是试大麻，而且我就觉得感觉就不好吃，而且还很贵。
嗯，
毕竟我也是个客家人，我也要懂得这个 CP 值。
我靠，竟然绕了一圈回来，竟然跟价格，我没有想到、欸、我没有想到你不吸大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很贵、
啊、
很贵，没有钱，
钱要浪费在该浪费的状况上、
欸、那个是因为你自己大脑你可以产免钱的，有的人没办法获得快乐，他们要透过这个方式去买快乐，能够买得到的快乐是不错的呢。
对啊，那他就要多认识一些小丑啊。
所以你还是其实生活上还是有很多方式可以去替代这样子快乐的东西，不一定是要透过药物啦。
对啊，就不要那么沉闷嘛。
对，而且
多认识一些小丑，然后让他带给你生活一些娱乐这样。
对，而且其实老实说，我们透过药物那些东西都是虚幻的，都是、
啊、
都是虚假的。
醒来之后你会反而更空虚、欸、
对对对、欸、
然后你会觉得哦，那我要再去吸，因为你会想要再拥有那样子的感觉。
是的，这个是它算是其中一个副作用，然后也是它成瘾的地方所在。
对啊，我觉得这是跟安眠药很像，因为之前有去看那个睡眠门诊，他就也说他不要开安眠药给我，因为开了我就会依赖它、
嗯、
我觉得感觉毒品有点像是这样子的存在。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想要快乐，我们要找一些小丑，那如果小丑走了，我们不是也会很郁闷吗？
那你要在网路上找小丑
所以要找到一个要找到自己娱乐能够娱乐自己的方式啦。
对对、嗯、不然就是看个碰什么之类的，感觉应该很快乐啊。
那这样是变成不同地方的成瘾了
性成瘾这样吗？
好啦，
但至少不是吸毒啊。
对啦，至少不是吸毒，就是你顶多就是把自己的弟弟给弄爆炸而已
感觉很痛。
对啊，哎，对了，顺带一提哦，就是、
这样就可以吸到吗啡嘞。
你说弟弟弄爆然后住院这样
对啊，住院那个要赶快缝合之类的、
哦、没有啦，我说顺带一提，就是11月啊，是那个美国就是外国人他们有说11月是一个禁欲之月，就
是
他们11月叫做 No Nuts November。
为什么是 Nuts？
就是一个11月的一个禁欲挑战，所以11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挑战一下禁欲 No Nuts November。
我刚刚才知道 Nuts 是那个欸，
淡淡的意思
是淡淡的意思、欸、
对，
没有淡淡的一个月份。
对，就是不能对你的淡淡做任何事情，
那就把淡淡全部拿掉啊
要这么积极啊、欸、我们直接从刚刚那个地方又归顺到这里来其实很厉害、欸、好啦， 其实呢，我觉得呢，我们大家都可以来挑战一下这个 No Nuts November， 这个禁靠11月，然后禁靠11月之后进入到12月的1号叫做
狂靠。
没错， 你怎么知道？就是狂靠、就是、一个月，它叫做Destroy Dick December。
哦，滴滴滴啊，
没错，滴滴滴，
哇、wow、
直接把小弟弟给倒爆，
哎、欸，好激进哦
先一个月禁靠之后再一个月疯狂靠，
就很像11月先绑橡皮筋，12月再把橡皮筋解开，直接疯狂。
对， 我其实刚刚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拉回来我们刚刚聊的东西，但是好像有点难，
我觉得回不去了。
对，好啦，
哎、欸，好有趣哦，我都不知道哎、欸。
对，所以这个新的知识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聊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